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么热点大家谈会带大家关注时下的新闻热点啊。那最近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各大华人论坛，还有一些这个求职论坛，像是 Blind 上面哈，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呀，这个裁员潮之后怎么办哈。那在这个科技业，我们都知道这个有相当年资的哈，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可能不愁找工作，但是其中不乏有一些哈，尤其像是我们华人的工程师当中，还是在拿 H1B 签证的哈，失去雇主担保之后身份怎么办呢？那这个确实是一个难题哈。那今天呢，丁月为大家请来了北加州一位非常专业的移民律师，就是王建宇律师哈。他在职业移民方面是非常非常具有经验的哈。那很擅长解决各种这个签证啊、身份方面的难题，所以今天就请王律师哈来给大家出出主意啊。王律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你好。
那么刚才谈到这个硅谷裁员潮，我想王律师您也关注到了吧，说您的这个客人当中有没有最近也是因为这方面难题哈来找您请教的呢？
有，我们当然我们天天都有这些电话来咨询，就是有被裁员的，然后像 H1B， 然后现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天天都有接这种电话。
是啊，真的是挺闹心的哈，就是所以今天请您来就是给大家想想办法啊，这种突然失去了雇主的担保哈，有没有办法就是让这个工程师再继续留在这边，或者说有什么样好的方式让他这个身份进行一个转换呢？
是，通常是这样 ，H1B 当你被裁员之后呢，你有个60天的 grace period， 在2017年的时候，联邦政府改这个法条。这样给这些申请者有60天的时间去找新的雇主帮他的 H1B 接上去，所以呢，基本上如果被裁员的话，你基本上有60天的时间可以找新的雇主帮你申请。那这个新的雇主必须要能够接受帮你申请 H1B， 如果说你在60天之内申请到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维持你的 H1B。
可是60天我们都知道真的是蛮紧张的哈，这个对于除非是内部推荐哈，要不然这个从投简历啊到一面二面哈，就是整个的这个 interview 的过程都蛮长的哈，有没有说可以让这个就是这种延长期更长，给大家更长的时间，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替代性的办法，如果万一没在这期间找到工作该怎么办呢？
对，还有一些替代性的方法，就是有些人呢，像比如说如果他们的配偶也是 H1B， 但是他没有被裁员的话，我们会建议可以先申请从 H1B， 只要在60天之内还是可以转其他的身份，不见得是要 H1B。 所以呢，如果你的配偶是 H1B 的话，你可以转到 H4 的身份，那先暂时转 H4 的身份，然后再慢慢找工作。那还有其他办法，有可能就是有些人可以从 H1B 可以转成旅游签证 B1B2，在这种情况下 B1 B2 你可以转6个月的时间，所以你也可以申请。那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有些人是回去学校，就是再去争学历，可以回到 F1 的学生签证，也有这种可能性。
哦，哎，王律师一下子就给了我们好多 option 啊，好多办法啊。那第一个您谈到就是如果配偶有的话，我们申请一个就是配偶有 H1B， 我们申请的另外是什么 H4B 是吗？那个怎么申请啊？就是60天够吗？
60天够，基本上如果说你的配偶已经是 H1B 的话，你可以直接从你现在的 H1B 申请 H4，那这个叫做转换身份。那转换身份的话是申请 I-539 的表格，去把你的身份从 H1B 转到 H4。那当你在这个申请的当中，你会拿到 H4 身份，那就合法可以来到美国。之后如果你再有雇主愿意帮你申请 H1B 的话，你还是可以申请这个 Change of Employer， 就是说把你之前 H1B 接回去，然后再回复到 H1B 的身份。
哦、OK， 所以这个是有配偶的朋友哈，而且并且配偶也有 H1B 的，可以考虑王律师说的这个第一个办法，您也申请他的一个随从的啊，叫做 H4B 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这个身份有时间限制吗？
H4 是跟着看你的配偶的 H1B 多长，所以如果你的配偶的 H1B 还有2年期间的话，你就可以跟着他一起申请 H4 到他的有限期间都可以申请到。那不见得是要 H1B， 如果说你的配偶如果说是学生签证的话，你也可以申请转换到 F2， 就是学生签证的配偶也有这可能性，或者是如果他们有 L 签证、O 签证或任何其他的非移民签证，有 跟随配偶的话，你都可以转成这个配偶的签证。
嗯 ，OK， 好，那么还真得看，就是说，对方哈，就是您的这个配偶是什么身份，然后再来根据这个情况来申请哈。具体的还是再问问律师哈。那么但是我想有些人说我是单身呢，我没有配偶，我也可能借不上人家这个光哈。那王律师还说可以转成旅游签证，那转成旅游签证怎么转？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转成旅游签证的话，基本上你的理由就是你要跟移民说，我在这边，比如说我已经工作了三四年、五年，我在这边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车子要处理了，我房子要处理了，我在六十天之内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呢，我想把它转到旅游签证，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去在美国把这些东西去 wrap up 或去准备离开。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六个月的时间。那因为你现在还找不到工作，所以呢你基本上是要准备离开，所以你跟移民局的申请就是我只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申请从 H1B 转成 B1B2， 给你自己更多时间留在美国，用旅游签证留在美国。
嗯，哇，那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而且如果在这六个月当中我们找到新的工作了，而且有了雇主的担保，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就是转成 H1B 呢？
只要如果你可以找到新的雇主的话，在你的有效期间内，在你的 B1B2 有效期间，你还是可以转回来。
嗯，哎，但是有个问题，王律师，因为我们知道每年 H1B 它申请是有一个窗口的哈，那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窗口之前完成呢？
如果你已经有 H1B 的话，你不需要再重新抽，所以你不会在这个 lottery 里面。
哦、OK， 好好，那确实可能是能够解答很多的，解决很多人的一些问题哈。那我刚才我们这是我是替大家哈先问了一下王律师，那也许我想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些人可能就在经历这个裁员之痛哈，也在苦于身份怎么解决的问题。如果您有亲身的这样的经历或者疑问的话，我们也给大家这个机会哈，把热线电话打开888-275-1628，那我们可以就是抓紧这个机会吧，直接向王律师来请教哈。好，那王律师，您说旅游签证，还有就是借助配偶来申请 H4B， 那还有什么来着？我记得您刚才说了三个方法啊。
对，一个学生签证，
学生签，
你可以回去读书。对。
哦，哎，但是学生签从申请学校啊到这个流程也挺长的哈，60天够吗？
你要看什么样的学校，然后要看什么样的 program。那有些如果说是拿 certificate 或者他们随时都有开课的话，你可以去跟学校开。那看时间，有时候时间刚好是在他们开学的期间内，他们愿意接受新的学员，然后呢开 I-20 的话，你就可以转，因为你有60天的时间内。所以有些学校是的确是有一年整年的 open enrollment， 像比如说有些是 certificate 啊，或者是有些只是专科 vocational 的。不是说是读大学文凭之类的话，就是说比较短期的，有时候是三个月六个月的这些 program 的话，就比较会有这个机会是随时可以去入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学校愿意开 I-20 的话，你就可以转回去到学生签证。
嗯，好的，好，这么一听这个方法也是蛮可行的哈。哎，那王律师，您现在有没有手上就是正在处理就是类似比如说裁员啊、失去身份的这样的案件哈，有没有什么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注意的是你要很小心你的时间，因为像我有客户在准备找工作，但是就像你说的，你要录取跟真的申请到时间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快。那很多时候如果说他们也没有办法转，或是也没有办法转到其他的身份，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在这六天之内如果没有办法申请其他的转换身份的话，就必须要先离境。那好处就算你离境的话，你找到新的雇主，他还是可以帮你申请 H1B， 申请到 H1B 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到你的母国的这个美国领事馆去申请 H1B 签证然后回来。
哦，哎，但是如果这样一进一出的话，我们还需要重新参加那个 lottery 吗？
不需要，不需要。
哦 ，OK， 那相当于也有，
你的名额还在，你的名额还在。
OK， 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我想听到了这个王律师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办法和建议啊，我想即使现在可能失去工作、暂时身份堪忧的朋友呢，心里也能舒一口气了哈。当然，那个具体的情况呢，还是得根据您的经历啊，还有您的整个的生活的计划安排，然后再让律师帮您好好的去找一个最适合您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开放热线哈，大家抓紧这个机会，如果有任何关于这个 H1B 身份转换的问题， 啊，如果失去雇主的这种担保了怎么办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直接向王律师请教，888-275-1628。888-275-1628。同时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 H1B 每年的申请季啊，已经就是马上又要到新的一年要这个抽签了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要新申请 H1B 的朋友该注意些什么？又有哪些哈、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呢？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请教王律师。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我们为您请来了一位嘉宾啊，是北加州非常专业的一位移民律师，就是王建宇律师。王建宇律师他是来自 WNO 移民律师事务所北加的一个主理律师哈，在职业移民呢、家属移民、投资移民方面都非常的有经验哈。那刚才跟大家讨论的是在硅谷很多拿 H1B 身份的工程师啊，一旦失去了雇主的担保，有哪些办法可以解决？王律师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哈，根据您不同的情况呢，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方式来进行身份的转换。但是谈到这个 H1B 哈，新一年的这个抽签又要开始了哈。那在今年的有没有什么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也请王律师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今年的这个抽签时间，基本上你要报名的时间有点缩短，今年3月1号中午12点钟可以开始报名，然后到3月17号。所以基本上报名时间只有16天，你要如果说新的雇主没有之前没有报名过的话，在2月21号就可以开这个网上的这个账号，然后呢，基本上他们今年是3月底就要把这个 lottery 公布给大家，所以呢，他们今年会比较早。
嗯 ，OK， 所以准备申请的人就要提前了，是不是？要做好准备。嗯，好，对，刚才那个也忘了提醒大家了哈，因为丁月只是从我的一些想法和考量哈来请教王律师，那我想真正亲身经历H1B 身份转换之痛的朋友哈，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马上打热线进来，我们就直接请教王律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除了职业移民之外，王律师在这个亲属移民呢、投资移民方面也很有经验哈，所以你也有其他相关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吧，我们一起来请教王律师哈。那谈到这个移民，我看到最近王律师说，申请费又要涨价了哈，怎么回事啊？
在一月，在上个月的时候呢，移民局基本上又公布了说，他们要增加这个申请费。那从上一次申请费增加的时候是2016年，所以呢，移民局已经在一直都有在准备要这个涨这个移民局的费用，但是呢，这个费用最近他们公布的这个费要涨的费用是变得很高很高
啊，有多高？
基本上呢，像比如说我们申请调整身份绿卡，本来的这个调整身份绿卡是1225元，他们现在把它调整到2820元了
啊，翻倍还不止了，
是它不止。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像 H1B， 我们报名费现在是10块钱。他基本上明年的报名费要是215，上了2000多倍，2000多个%。对，
这个移民局是缺钱了还是怎么着？
他们基本上是说，他们这几年来都是亏损的，然后没有办法去请人去做这些案子，所以呢审理时间变长，所以他们基本上申请绿卡、家属移民全部都加差不多30%左右。那还有最大的一个就是，就是说技术移民还有跟商业移民。申请费不止增加，他们现在还要增加一个600块钱的这个政治庇护的费用。那这个费用是加在做商业移民的上面，因为做政治庇护的是没有申请费的，但是移民局需要这个资源，所以他们现在加在做商业移民跟职业移民的上面多加一个政治庇护的帮助费用。所以呢，现在就是说抱怨，就是说可能这个费用太高。很多这些小生意啊、小雇主，他们是想请 H1B 或者想帮人家申请聘请国外的这个员工，没有办法付起这些费用。这个现在只是提案而已，所以呢，这个提案他一月提案，通常在美国法律，他们有到3月6号60天的时间给这个公共去做这 comment， 然后去给他们的意见之后会有一些商谈，然后呢，通常要几个月之后才会有最后的决定。
哦，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想很多大家在这边有绿卡的要转公民啊，这个也要涨价了吗？
是他这个 N400现在总价本来是640元，再加这个打准的费用，他们要涨到760，所以这个还好，这只有差不多涨100多块钱。
哦，OK，哎，那以王律师您的经验来看，像他们这种提案啊，最终成真的可能性有多大？
上一次提案最后一次成真的时候是2016年，所以已经过了很多年了。那
哦，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涨，可是这个最终的费用呢还不知道。可是呢，这种东西呢，变得就是说，在上一次他们前两年也有在涨价，但是涨价了以后，移民局被告了，然后呢，法
哦。
庭有停止这个涨价的费用，所以呢，通常这种东西都会有一些官司的。那这一次移民局好像是有照正常程序，有给60天的时间去给公布，然后呢再去商讨，然后呢之后可能会来来去去，然后最后希望说是大家都有一个协调。我觉得这个价钱一定会涨，可是呢涨多少就不知道。
哦，所以刚才王律师说了，现在相当于我们给咱们公众一个评论期吧。如果大家觉得太离谱了，怎么涨这么多的话，可以去移民局那边留言，是不是？跟他们
是
一个
他们有。
反馈。
对，他们有个反馈，对。那现在我们现在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是符合条件申请，比如申请绿卡啦、家属移民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尽快申请，因为呢，你这个快的话，可能5月就会改这个，就会有可能会变成新的法律。那如果说慢的话，你可能到年底也有可能。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就可以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建议不会让你建议去等，让你尽快申请。
是啊，这个刚才王律师你说这个申请绿卡已经翻了2倍还不止是吧？
是，
对呀，所以这个冤枉钱就别花了哈。如果您已经符合身份，而且就打算申请的话，就赶快申请哈。哎，刚才王律师讲这个移民局它涨价是因为说我这个经费不够，我多一点资金让效率更高哈。但是它这个效率有提升吗？是能不能请王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大概哈？比如说申请绿卡呀，或者是申请公民要等多长时间呢？
申请绿卡呢，现在有是这样子，通常因为。绿卡呢有很多卡在疫情期间内，他没有办法做面谈，或是没有办法审理，或是很多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呢他们还在做一些 catch up，就是说之前的申请，所以呢很多绿卡现在比如说2021年申请的，现在还在审理，所以基本上是2年左右。但是我们有看到一些现象，就是有新的一批，比如说我们去年2022年7、8月申请的。现在已经碰到面谈了，有一批就是说比较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有可能是移民局新的一批，他们有新的人开始做，然后呢就审理的比较快，然后可以刚好安排到面谈。那像公民的话呢，去年因为是选举的话，他们移民局基本上每一个月想在 Sacramento 这里或是在 San Jose 那边，他们基本上一个月想几千个人可以入籍，所以呢他们做特别快工。N400 这个申请基本上6个月到8个月就安排面谈去做，所以呢，他们是看情况，然后看看什么样的情况，有时候会比较快，有比较慢，那没有一定，所以很多人会说，我的朋友跟我一模一样的案子，比我晚申请的，现在都拿到面谈了，或是已经申请到，怎么回事？是我的有问题？这不见得是你的案子有问题，这是移民局做事情，他没有一定的方式，他们基本上就是看你碰到哪一批，看你安排到哪一个人，看你到安排到哪个办公室。
哦，所以就听起来好像是看他们的心情哈，但是，
基本上是，
对呀，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自己申请的时候就挺着急的哈。那就像王律师说的，如果您真的很急的话，也符合条件，早一点申请哈，那会比较好，也避免涨价之后的这个损失哈。那我们刚好节目还剩几分钟时间哈，再给大家一些机会吧。如果您有任何移民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直接打热线向王律师请教，888-275-1628。888-275-1628。那最后订阅再问一下王律师哈，这个现在投资移民状况怎么样了？
投资移民现在已经涨价了，对不对？现在是100投，正常的投资移民就 traditional 传统投资移民，如果说自己要做生意开生意的话，它现在是180万这个投资资金。
但现在的这种环境啊，比如说这个通过率啊什么的高不高呢？
只要项目好的话，还是可以过。但是现在从中国过来投资移民的会比较少，因为第一，资金很难正常出来。那么大的资金很难出来。第二，因为排期时间，之前50万的时候太多人申请， 这个排期要排很长的时间，所以呢现在会比较难做。那在这个EB5改革的时候，他们有开一个新的项目，就是说是在特别的区域，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你是不需要排期的，是像有些90万的投资也有这种项目，但是你要很注意去找。因为在这疫情期间内呢，我有接过很多电话，有很多人就是说做投资移民批准了，但是之后要转正式绿卡的时候，项目出了问题或卷款或者有什么问题，然后就基本上全部都没有了，然后投资也没有，然后绿卡也没有办法获得到，所以要很小心选项目的时候。
嗯，没错，就是我还身边有一个朋友哈，当年他过来的时候就说这个是一个房地产投资的项目，然后说每个人移民过来之后还能分一套房子，结果最后来了之后也打水漂了，然后跟着其他的这个集体申请的人哈，他们有进行诉讼，可是到最后呢都没有什么，不了了之，基本上这个钱是拿不回来了哈，当初的承诺也没有兑现。像这种情况，王律师你有什么建议呢？就是我们在申请的时候怎么避免呢？
你要去看你这个投资到底是投资什么东西。那如果说只是一个借款的话，你要小心说你借款的情况下你没有任何的抵押，就是说你没有真的是去拥有这个股份。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债主的话，你债主的话他如果说他破产或是他跑掉了，你没有任何东西抵押。那有些项目呢是你所有的你拥有的公司或者你有股份的公司，它其实是有地契或者它有 ownership， 它有这个一块地的这个是有股份，所以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有一些 secure 的这个 property 的话，你如果说他最坏打算，比如说如果说他破产了，可是我有这公司的股权，可这公司又有一块地，或是有一块 security， 或是有个房地产或什么的话，我可以最起码说这个地产是绝对是有一些价值的，所以不会完全没有。
嗯，好的，好，谢谢王律师的提醒哈。好，那现在线上有一位 Mike 朋友哈打电话进来，我们看有什么可以帮他的。Michael 你好。
哎，丁月好，哎，王律师好，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关于那个办理这个亲属移民哈，就是绿卡呢和这个公民对办那个未成年的哈这个子女哈，它有什么区别？就是说办的话需要等待的时间有什么区别？
所以现在如果说是公民或是绿卡帮未成年子女申请，只要不是已婚的话，现在大概是一样，因为通常公民帮未婚子女未成年申请的话是不需要排期的，它是就是 immediate， 是马上 immediate relative。 那如果说绿卡申请未婚子女的话，21岁以下未婚子女的话，现在目前也是不需要排期，他基本上的签证都是有的。那这个项目呢已经基本上已经十年以来都是不需要排期的，所以呢在这个时间上是差不多，只是有些是审理时间上有点不同。像公民申请子女的话，他的这个审理时间他大概是一年左右，那这绿卡申请的话呢，这个有可能是在一年，可是如果说看什么样的再分配到哪个区域中心或哪个服务中心，有可能会导致到25个月、2年左右，所以呢这个审理时间有点不同，所以基本上只有这个不同。其实的话申请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现在都不需要排期，所以呢只要一批准就可以马上申请绿卡或申请签证。
我想王律师解答得很清楚了哈。那 Michael 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提问。那对于这个移民整体的一个情况，王律师您还有什么想要提醒我们建议我们的吗？
基本上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部重新打开了，他们面谈什么全部都开始正常运作了，所以呢我们已经走出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了。那好处是移民局现在还有延期他们在疫情的一些规格，所以比如说在疫情的期间内，有些比如说补材料的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有多加60天的期限给你去做。那现在移民局还是有延期这个 COVID response， 所以在这情况下很多朋友说，哦，我怕我的这个时间超过啦，我没有回答，我没有收到一个信，然后我没有回答的话，你要看看你还是有60天的时间。基本上移民局的 COVID response 现在延到3月23号，所以你只要任何文件是在3月23号2023年之前收到的，像比如要上诉啊或补材的话，都有多60天的时间，所以就算你超过了那个 deadline， 你还是有60天的时间。
哦，就是更宽裕了一些哈。
对，
好，
没
那
错。
其实对啊，关于移民的问题真的很多哈。我想我们也这个在节目当中是问不完的，也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呢，想可能私下里再进一步请教王律师怎么联络您呢？
你可以跟我约个时间，我们现在都是做电子咨询，我们可以做视频或者电话，我们电话是650-243-0475。
6502430475，6502430453是什么？
0475。
0475，好，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移民相关的问题哈，也可以私下里去咨询王律师哈。再一次谢谢王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